好，同工们早安，弟兄姐妹早安。OK，路加福音21章。那我想我们本着一个渐渐我们对神国的意象，而不是神国的意象，而是六义的意象啊。六义的意象，神国在其中。六义意象是关乎神国，那刚好我们是神国，所以我想说，这个神国，我们都一直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头。当然这个教会也是神国，可是神国的降临又有另外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幕后神的国真正的临到的那个是我们所期待、所等候的。然后在神国降临之前，我们所预备的就是每一个生命要成为一个生命树。那么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未来52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树，不只是自己成为生命树，要繁殖更多生命树的这个意象，就是等候永恒的神国的降临。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主而活，为永生的国度做准备啊，这个是我们的大前提。所以在这个大前提底下，当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第21章的时候，我把这一章分成两段来看。第一段就是讲到那个穷寡妇的奉献，穷寡妇的奉献这一段经文。对我来说是一个为永恒而活的一个穷寡妇，就看到她的整个心态是怎么样，是为永恒而活的。那下面的那一段从第5节一直到最后那一段，就是主再来之前的警觉，就是主再来之前我们要有的，就是神的国降临。那这同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字眼，主再来，或者说神的国的成就啊，或者说这个变质生命树的一个成就，这个使命意向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都是有一个时间。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一段这里只是这短短的前面4节，那这4节我想我们都不陌生。那么而且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显然很明显或者很直接的一个意思，就是从奉献的角度来看啊，就看到。当大家都在圣殿里头做这个所谓的奉献的时候，耶稣却在那里在观察，在看整个情形，然后就发现到有这个穷寡妇，她只投了2个小钱，然后在这里耶稣就称赞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拿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捐项里。”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那首先我们这里看到，当圣经里面说到寡妇的时候，我们知道寡妇，当然她就是在众人当中，她是比较比别人更不幸的那一位啊，就是她没有丈夫。所以当圣经说寡妇的时候，其实不只是那没有丈夫，OK 啦，就是丈夫可能是。病逝了，可能是意外身亡了，丈夫不晓得什么原因不见了。那这对现代人来说，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经历嘛。可是，在圣经里头所说的寡妇，那她又多了一层的不一样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或者众人对寡妇有另外一种的眼光跟标准，就是对寡妇的一举一动。他们也有所评论的，就是她是一个真的守寡的寡妇吗？她是一个安分的寡妇吗？她是一个合乎神的一个寡妇吗？就是大家对寡妇有不同的看法。那其实寡妇本身已经是困难，那么再加上别人的眼光，那么再加上这里所形容的这个寡妇，有些人寡妇是因为丈夫死了，可是留了很多钱。好，那种就是，又不一样了哈。可是这里所形容的是一个穷寡妇，所以这个穷寡妇到底有多穷呢？从她只有2个小钱，而她2个小钱献上之后，这里被形容为是她养生的，可见她真的是，是不只是贫穷，而且是真的这一餐都不知道下一餐的那一种的处境的这种的。贫穷，那么所以当这一个寡妇，她在 圣殿奉献的这件事情上，那我们也回想一个事情，到底神的殿是不是缺钱呢？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因为圣殿很困难很缺钱，所以需要所有的人都来奉献呢？很显然好像不是这么一个情形。那奉献当然我们也说这也是为神的奉献，那么难道神缺钱吗？当然也都不是。所以意思说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寡妇她参与奉献或者不参与奉献，其实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从一个角度。那或者说他有奉献跟没奉献，人怎么看他也不至于说哇为什么你没有参与奉献。如果大家明白他是一个穷寡妇，而且他这一餐吃了还不知道他下一餐的这种情况，大概也没有人会怪他。可是我们却看到这个穷寡妇，当耶稣在这里特别描述他形容他的时候，说他是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所以他还得了主的称赞。所以我想在这一件事情上当主说他所献的比众人还多，这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对永恒的投资的一种的原理，就是原来他在他的天上的这个所谓的银行的户口所积存的数额是比众人都还多的。所以由此可见，从主的心来看一个人的摆上的时候，其实不是在乎这个数字的多寡。那这件事情引我们更深一层的回到我们的意象来思想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比我们可以说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因为整个局势都在显示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大家都是要预备迎接主的再来，甚至大家都有一种的感觉，一种的直觉，就是在我们有生的年日恐怕我们会看到主的再来，所以整个时间的逼近是越来越明显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六一如果领受这个52年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我想我们要用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礼拜天有机会跟孩子单独谈话，就跟他谈到有关，因为他没有来礼拜天的聚会嘛，他只来礼拜六，所以他没有听到我们在分享有关52年的这个意象。所以当我在跟他分享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可是分享完了之后没想到他的反应是认同的，他是认同的。那我再跟他提到说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哪怕是好像只有最基本的，可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救恩，可是你得到之后的目的是为了要对周围的人有影响力，他也认同，他也看到是这个就是一个生命存在的一个意义跟目的。所以我就看到说今天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从这个好像这个穷寡妇的心态的角度，我们不要单单从钱的角度来看，那你从钱的角度来看是他在金钱的奉献上显出了他的心，就像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说是啊，我的心是全然的为神，可是我们的钱只是为我自己，那我想那也恐怕我们在骗神也在骗自己。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如果这个寡妇她所献的她已经不是为，如果说她有两个小钱，我不晓得这个小钱是不是还可以换成更小的零钱，或者这个小钱可以买一点东西，然后我是不是有一点东西可以取代这个钱，那这个从人的角度我们大可以这样盘算。或者两个好了，我奉献一半了，奉献一个那也还是 OK 吧可是他当他这样献上的时候意味着说什么？我的下一餐怎么样呢？我的明天如何呢？其实我知道我不在我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说他是为着神的国，为着永恒的国而活的一个人。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反省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像以往的年代， 以往的年代，我们可以说，好啦，我今天可以好好的活，来个结婚啊，生孩子啊，养育下一代啦。好啦，我盼我的下一代也能够承接我的信仰，就是说我是信主的，我的下一代也要信主的。That's it 啊，这好像已经完成了。可是今天不是，如果今天就是我们这一代，我们要包括，如果我们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我们后代子孙也同样的，就是在这一代里头，我们都要一同来预备等候神的国。那我想我们会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岂不是理当为神的国而活？如果是为神的国而活，我就巴不得每一个人真的你的这一生都投资在神的国里头。这个投资就不单单是钱的问题，这个投资包含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全人，就是每一个人巴不得都是全职的侍奉者。这个全职有两种的心态啊，就像我们当中啊，我们当中有受信的全职，有不受信的全职，在心态上啊，就是你做贵妇，你做尊夫，在六一的整个体系里头，我们就看见都不断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啊，在神的国里头来服侍。那就算你所谓的你的受信可以是从教会受信，你可以从社会、从公司、从你的上司那里受薪，或者是从对家庭主妇来说，是从你的家人甚至就是配偶也好，你的儿女也好，那里来供应你的生活的需要。那无论如何，但是我们抱着一个心态，我们都是投资在神的国里头。今天神的国需要大家的合作，那个合作就是大家扮演不同的角色，为的是要成就最终神的托付跟使命。因为不是说我的每一天，或者说我的八个钟头的时间，更长的时间我是留在教会的，那我就是最有影响力的。当然都不是这个样子。神把我们放在不同地方都有他的目的啊。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是为神的国而活，我想我们的效法就好像这个穷寡妇这样子，是把我们的一生摆上来备足使用。我想这个是在幕后我们要有的一个心态。好，那接下来从第五节一直到最后这第二大段所要描述的，就是主再来之前的一个警觉。所以我想当我们每次读福音书的时候，可能都会读到这个部分。那当今天我们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来回想，也再一次来提醒有哪一些东西是需要留意的。这里至少提到五样事情要我们来做准备。主再来之前要怎么警觉呢？第一，就是要提防假基督的迷惑。从第五到第十八节，假基督会出现。所以这里首先他先说到有关过后了。因为这如果我们回到是耶稣的时代，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圣殿还在，所以他就在那里就在讲论有关圣殿有关将来的事情。那特别当这里提到耶稣在第八节提到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那当圣殿被毁前面说到圣殿被毁的事情，在主后70年的时候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主后70年的时候是已经发生的。那如今真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这个事情已经过了2000多年。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去到当年耶稣所说的所行动的那个地方，在圣地那里在看在观察的时候，就看到真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不被拆毁。那么这一切的事情在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有关提防假基督的出现。我们知道基督会再来，可是基督的再来是那一个荣耀的再来，是驾着云再来。可是今天有很多所谓的一些的异端邪说，他们都声称他们已经看到了耶稣的再来，而耶稣再来之后也已经就拣选了他们让他们就成为了那一个末后的得救的那个群体。那这一类的说法，那甚至有人说 成为基督已经显现，而且是让他们就成为了那一个幕后的那个基督，甚至女基督都有。那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有这些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听到这样的事情，发现到有这样的一个学说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可以立刻回到耶稣的提醒，不要被迷惑，这是假的。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的被提醒耶稣降临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子。 OK， 好，这是第一，就是流星假基督。那没想到在六一的教会里头，我们也碰到类似的事情，有我们的姐妹受到这样的影响，而几乎就是想要离开我们的教会而加入他们的组织。那这个组织背后就是声称所谓有基督已经在他们当中，甚至有女的基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是一个迷惑，可是当人陷在其中的时候，真的他深信不疑，原来整个人已经好像被掌控这样子，直到真理让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到，哎，为什么自己陷入在这个迷惑里头，竟然不知道。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提醒自己有迷惑。第二，就是流星世界的现象。世界的局势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里，当然这些所谓的打仗啊、扰乱啊、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地大震动，就是这种地震的问题，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啊，又有可怕的异象和这些大神迹从天上显现。那这一类的，我们说流行整个世界的局势在发生的现象。那这些局势跟现象，当然现在的整个事情的发生越来越频密，几乎就是当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这一类的灾难都不断的在发生在印尼发生的，在日本发生的，在北半球发生的好多好多事情。那现在这一些局势的发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来说有一个更快速的了解到，因为这整个网络整个世界的网络是已经连在一起，所以以至于当世界发生什么大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在几秒钟里头就立刻知道地球的另外一边发生什么事，另外一边发生什么事。好像我现在在讲着用我的 iPad， 我是因为把这个网络关掉，如果我没有把网络关掉，它随时又会有一个新闻爆进来的，就是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今天可以说第一时间就可以立刻知道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另外一个现象，整个世界的局势。你会发现当一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灾难的现场，我们的一个直觉里头什么，哇，好像世界末日。是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去感受到，其实所谓的世界末日就是在整个大环境当中是会不由自主的，人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会这样发生。好，第三，从十二节到十九节那里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层面，是教会会面对的逼迫。那当耶稣对门徒讲这番话的时候，虽然当时教会还没有真正的成立可是门徒们会面对这些事情，那也就表示说这是教会要面对的一些事情。那会被捉拿啦会被逼迫啦，那甚至会交到官府啊，会被下到监牢啊，那这一切的事情，那我们如果回顾历史，这一类事情其实是已经发生过，在初期教会发生过，在往后的教会历史当中也发生过，在共产的政权底下也发生过。那这一切的事情就都给我们看到，如果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发现到你很无奈。如果一个人冤枉你，你可以找人帮助你；如果一个政府所谓的冤枉你，或者政府来捉拿你的时候，你要找谁帮助，你就很无助了。所以你发现你什么能够比政府更大，能够来驾驭在整个政府的政权之上呢？除非是神。所以当下在这种情况底下，你会看到人就会思念到，我的盼望在哪里呢？如果没有永恒的神国，人真的就会陷入在一个绝望里头。那这一切我们看到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教会或者说基督徒 最后你看到他的信心能够这么坚定，就是因为在这种逼迫当中，他们怎么样信靠主，最终甚至有经历啊这种所谓当中几样事情了啊，几个应许，比如说十三节，这些事终必为你们必为你们的见证。原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见证。我们单单说比较近代，好像中国过往所发生的这些很多教会被逼迫的一些现象的时候，那些的逼迫后来不是有人就把它拍摄成为一套的影片，十字架的那套影片，至今已经是超过十年了。那这一些的影片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影响了世界许多的人。那这些故事是什么故事？就是他们被逼迫的故事。可是这些故事终究却成为了一个见证，就叫许多人因为看到原来在逼迫当中人可以有盼望，所以这就影响了许多人信的主。这个是一个主的应许成就。那十五节那边说，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拨不倒的。那这也就让我们看到，真的今天属神的儿女当明白真理，靠真理站稳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人能够打倒你，反而敌人会觉得这些人真的奇怪，为什么他们是能够这样坚定的站立。所以说这一切都成为了见证，甚至后面十八节那边所讲的，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但我们也看到说神可以这样子来保护他的儿女，这是另外看到的一种现象。好，但我们再看第四种第四个幕后的一个现象，就是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里是特别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现象。所以当我们预备要迎接末世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看整个世界的局势，我们看教会情景我们看提防整个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假基督假先知的这种的出现。然后另外一个第四样是预备，就是看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耶路撒冷的消息跟新闻会是大家所注意的。当我们在跟香港六一在读尼西米记的时候，当中特别第十一章就提到末后有一些人是被拣选要住在耶路撒冷的，那有一些人是住在其他地方的。那住在耶路撒冷的，大家要为他祷告，就是要祝福他，就是他要蒙祝福，因为那是一个很关键的。而那一天在香港在邮轮上面师母就被点出来分享，就是他就提到那一个，他就是那一个被呼召想要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后来张牧师就讲了一句话，问说有谁很想住耶路撒冷的，就发现有好一些人举手。然后张牧师就说，你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你们不懂你们在做的是什么决定。他说是很困难的，是很危险的，但是神如果有呼召，那又是另一回事。所以这一件事，我觉得当师母一再的说他有这样的一个领受，但是很奇妙的是最近连我女儿都说奇怪，忽然间她也有一个这样的感动。那我觉得我女儿就在属灵上好像还有一点点刚刚苏醒而已，忽然间她说，她原本以前我们说有没有机会，有机会去以色列的时候你想不想去，不要了，为什么要去，不要我不想去。她是那种连去这种所谓的比较旅游性质的去，他都不想去。哎，忽然间他觉得有一个呼召在他身上。那我也觉得真的，如果是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当然这里所说的事情当年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就是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耶路撒冷所面对的逼迫已经发生过。但是末后恐怕有好多的事情是以前发生过，预言的事情是这样子，在历史中发生过，以后会再发生，而且会越来越严重。那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有一天他会面对很大的一场征战，可是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会降临， 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会从天而降，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会有一个过程，可是这个过程会来到到了什么时候事情才会发生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大灾难会临到，可是到了时候满足，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是神有划定的一个时间。虽然我们现在我们不能够讲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可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这些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幕后会出现的一个现象，直到整个世界好像是败坏了，可是新的天地就要出现，那时候基督要做王，他是万王之王。那所以最后我们再看还有第五个现象所说的，就是天地出现的奇观跟变化，25节到28节，日夜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难，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的驾云降临，这一切的事你们有这一切的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OK， 好，这段经文里头做了好几样事情，天象 OK， 天象的变化，当然现在天象的奇观科学都会从一个角度，哦，这是多少年就会有一次的一个天象的奇观，是这个是人观察了之后把答案说出来，或者把理解说出来，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个是人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人充其量能够讲的叫做自然或者大自然，可是在神的做事里头有很多超自然，所以当天上出现这样的现象，地上也会出现苦难。今天天象越来越怪，包括气温气候的转化也很怪。昨天甄嬛post 一个东西，就看到那个所谓的北极那里出现了高温30度。所以你想想，北极是那一个冰天雪地，是那一个常年被大雪覆盖的一个地方，竟然可以高温32度。高温32度是什么滋味我们知道，你试试看哪一块冰在这个环境里头它很快与溶解。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整个气候的那个变化是非常的可怕的。师母跟女儿现在已经到了韩国，他们这一次有一个使命，跟 Emmanuel 他们去制作那个国度的一个 CD。那在这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行程里头，当然就会特别留意韩国的气候如何。前几天一直在看38度，哇，这个是那这几天好像好一点，35度。但是后来女儿就告诉我说，有一个理解是所谓的测量上33度的话，其实是体质的感觉上是46度。所以她说有两种的测量，一个是感觉的测量，一个是实质的测量。所以原来整个现象非常可怕。今天最近我们如果留意新闻的话，发现在北半球好多的气温都非常的怪。就像新闻昨天看到，我觉得挪威还是就是很北部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夏天以往是最高温是20度是他们的最热的时候，可是现在32度。现在好像那个西班牙啦什么之类的高温度都去到40度以上，甚至最高温的地方去到52度。所以整个气象都在预测说越来越不是人可以生存的一个的温度的一个情况。但我们看日本也是这个样子。一方面就是高温酷热到很多人死亡，可是另外一方面更北部一些地方却是洪灾大洪水，而大洪水还没有过，那个风球又要跟着来。哇，你会看见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真的还算是一个很稳定，变化不大，从整个天象的角度我们 每一天还是感觉你说这里热，热到来好像都还是 OK， 还是能够接受。可是你看到北半球所出现的这样的现象，甚至像日本这一个所谓的非常优良的一个居住环境的一个地方，可是现在却看到好多这些的灾难的发生。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来到一个最极端的地步，就是这里形容到主的再来。主怎么再来？他是驾云降临。而主的驾云这样降临是众人好像都可以忽然间都发现的，而当中有一些人会吓得魂不附体，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但是对我们这些已经读了圣经一直在做准备的，我们就知道那岂不是我们在等待，等待什么呢？就是你们得赎的日子。我们今天算是得救吗？是得救了，可是还没得赎，就还没有完全，就等到主再来，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我们才得以完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的准备。所以最后从29节到到38节最后那一段，我们只能够说做一个总结。我们要留心观察这个局势。前面我们有一句话说到，好像如果我们说耶稣快来，耶稣快来，诶，你不要信。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主快再来，那到底要信还是不要信？其实主已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留心这些现象，你从无花果树你可以看到一个比喻，它什么时候发芽，哦，你知道夏天近了。你看到一个天气的现象，哦，你知道快要下雨的。所以我们从现象我们就可以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主要我们的警醒就是留心观察，观察教会所面对的，观察天象所发生的，世界所发生的，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观察这一切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日子快要到了。所以我想如今我们不只是观察到这些现象，我们更是观察到，或者说更是领受到一个更具体的意象。我想这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个呼召跟托付，我们且在这样的一个警醒当中来等候，来迎接我们的主的再来，预备随时来朝见主。就是36节所说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警醒跟祷告，这是我们接下来我们都一直要预备自己的一个心态。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都警醒等候神国的降临。